啊，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真的很欢喜，我们又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打招呼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尤其是对新来的，你跟他说哈，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耶稣真的好爱我们啊！哎，有的人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爱我们哈，耶稣是谁哈？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哈，我们感谢主啊。上周的话呢，咱们在Messiah College 我们有一个夏令退休会啊，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其实我今天很想送一些那个照片出来，但是的话呢，因为照片太多，我不好从哪个地方剪哈，这样子中这个轻那个就不好了。只是说真的很美好啊，一次非常好的聚集哈，尤其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团契，像一个大家庭。还有就是这次孙约翰牧师的信息非常的及时，因为正是关乎到我们教会未来的方向啊。一个是就是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一个兴旺的教会，另外呢就是叫我们要广传福音的教会啊。弟兄姐妹，这个信息非常的及时。一个兴旺的教会是什么？是由主同在的教会。我要把他的信息简短的跟你重复一下，你如果没去可以知道他讲主题的信息。一个兴旺的教会是由主同在的教会，是由主话语的教会，是由主权柄的教会，因为主实行神迹奇事。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的话呢，应该觉得传福音是当务之急，而且你必须要付诸行动，要有灵魂的负担，要有传福音的信息和内容。还有呢，传福音这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依靠圣灵。弟兄姐妹，好不好说一遍？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啊。那么另外呢，要抓住机会，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弟兄姐妹，这是孙牧师一个主题的这个信息的大概啊，这样情形。然后告诉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啊，要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哈，不是做光。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不是装出来，不是做出来的。好的，弟兄姐妹，这是孙牧师的主题信息，告诉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教会的话呢，也真的要向这方面来靠拢，向这方面发展。当我们60年以后，我们要成为像孙牧师所说的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然后也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我们愿意神记着他的老仆人在我们中间所释放的信息，能够在我们中间一的被成就。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多少人知道哈，还有多少人还记得我这一段信息呢？在给弟兄姐妹讲，勿做小信的人。其实前面我已经讲了三讲了哈，或者讲了三次了。其实很好记，第一个呢是勿做小信的人，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看看我们生活还忧虑吗？也不要做小信的人。我在给弟兄姐妹在讲述关乎我们生命的成长。第二个呢是做勿做小信的人，不要胆怯。第三个，不做小信的人呢，是不要疑惑，也就是不要怀疑。我为什么改了不要疑惑，要不要怀疑呢？因为第四讲，我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因为很押韵哈。感谢主，就是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经历神的大能、神力同在。这样的话呢，你才不会做小信的人，你才会觉得哎，我们的主真是一位大能的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的主无能无力，你跟他干什么？正是因为他可以是大能大力的人，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的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作为的神，所以我们要跟随他，不要忘记哈。那我们还是照着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来讲。第一个就讲到耶稣基督，他嘱咐门徒要谨慎，要谨慎。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他，我们在讲述这几次的神迹作为，讲到耶稣基督不要让我们。不要做小心的人，小心的人呐！耶稣基督常称呼这群人这样子。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第一次我们知道是讲到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登哪个山呢？实际上在加利利海西边的一个丘陵地带，登上一座山，实际上在海边的一座山啊，登上这座山与门徒的生命发生关系，叫他们不做小心的人，因为不要忧虑哈。那第二个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在海里边， 因为耶稣基督什么呀？平静风浪，平静风浪当然在海里边了，是吧？所以耶稣基督平静风浪告诉他们不要胆怯。第三个，在海上行走啊，当然在海里边了。彼得也在海上行走，但是彼得有点胆怯，是不是？彼得有点怀疑神的话，所以他就往下沉。耶稣基督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怀疑呢？耶稣基督已经让你下船开步往前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的这个生命里边，要常常跟随主每一句话，所以你就不会怀疑主的话，你才会跟随主，可以啊看到神的大能大力。那今天和大家讲的就是勿做小心人，你不要忘记。哎，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有一点点读这段圣经，我刚开始怎么也没有 catch 到那个 point。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你们是小心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了船，还是在海里边，对不对？又是和加利利海有关系。他们上了船，可能要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可是有件事他们忘了，忘了带饼了。忘了带饼了以后的话，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谨慎呐、啊，嘱咐他们谨慎。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教。”门徒们一想，是不是我们没有带饼啊？因为一想到酵母就想到发面了，一想到发面嘛就想到饼来，所以说就是，哎，是不是我们忘了带饼了？其实由此可见呢，门徒们常常不带饼的，啊，但是的话，这次没有带饼的话，就好像是提示他们了。那弟兄姐妹啊，我们发现这个门徒没有带饼啊，这个是真的是在马可主要是讲到这样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呢、啊，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弟兄姐妹啊，就是说这个教的东西呢，是今天的 baking soda， 对不对？就做面的时候啊，做面食的时候，你让它稍微发起来好吃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呢，把两个比喻，这个比喻当中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做饼的这个教放在一起，不瞒你说，信徒当时不明白，今天我们也很少在座的人能明白。啊，为什么把他俩放在一起？当然你看到最后你知道了，耶稣基督是讲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的，这句话揭开了谜底。可是在门徒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莫名其妙，他们真的会莫名其妙。为什么？因为在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呢，你看不到两个名词，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可是一到新约里边啊，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连连的和这些人对话，他们的名字常常的出现。旧约里边没有，在新约里边是大量的篇幅。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是在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旧约和新约这四百年间，所以叫新旧约之间的历史。我们主日学刚刚上过这段历史，你就知道法利赛人是一个支派，法利赛人是一群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自称为这个利未人的后裔，所以他们常常是祭司的后代。那个祭司的后代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是在被掳期间，他们是跟随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一群人。所以说法利赛人呢，实际上是跟随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的一群人，他们从那儿开始的，兴起了一个祭司一个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阶层。那个法利赛人他本身的意思呢，实际上是分出来的意思，是分出来的。这个希伯来的字是这样子的哈，是分出来的意思。那弟兄姐妹，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以为什么呀？他们很清洁，自己以为自己很圣洁，他们自己以为自己的教训都带着权柄的，但实际上不是啊。那法利赛人这些人所留下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典范，就是今天犹太人还有很多继承的这些传统。那么撒都该人呢就不一样了哈，撒都该人呢是祭司他们是自称为利未的后代，他们是撒都，就是说在旧约里边撒母耳记下里边长到了撒都这个祭司，从他后边继承下来的这个后裔哈。所以说撒都该人是这样一群人。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你们要防备这两种人呢？因为这两种人常常尾随耶稣基督。用今天的话就是说，这些人是专门跟耶稣基督作对的两种人。在四福音里边你经常见到这两种人，一个是的话呢，有的时候是 法利赛人单独出现，有的时候法利赛人加上文士出现，对不对？有的时候加上撒都盖人，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有的时候是撒都盖人单独出现，所以总是能够搅和到这两群人当中，他们是和耶稣基督作对的。也可以说最稀奇的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的信仰见解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他们反对耶稣的事情上他们是完全的一致。这就是耶稣基督让他们所说的啊，要告诉门徒，一会儿我还会讲到为什么他们会不同。那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嘱咐他的门徒，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门徒们就起了争论了，门徒们就说我们没有带，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就说，看出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呢啊就议论呢？你们还不啊这个明白吗？我们看到其实是在马可福音里边将这段话呀，这个是弗类福音里边哈，将这段话说得更加的透彻。耶稣基督对他们一直在说，你们还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明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这样愚钝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哇，一大堆的，就因为一句话，他们的议论，所以说就引发了耶稣就这一连串的这样子的来询问门徒们，哎，你们不记得这，不记得那个。哇，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了这段话，你是否能够明白耶稣说的话？他的法利赛人的教和没有带饼有什么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门徒在议论，在议论，真的是不明白。耶稣基督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在引下来更重要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你们还不明白吗？”然后说：“你们不记得吗？是不是啊？五千人啊，四千人，主要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让他们不要忘记主啊！”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想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教，还有他们门徒所提到的饼，之所以联合在一起，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想要提示门徒，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你还记得不记得七个饼分给四千人的神迹？然后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边还具体的问他们，你们知道收拾多少篮子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吃饱，收拾多少篮子？门徒们还作答说十二个篮子。然后又问他们，你知道四千人啊，七个饼分给四千人收拾多少筐子吗？他们回答说收拾七个筐子。你看你这个对话里边说明什么？这个对话里边就说明门徒们仍然记得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里边所行的重要神迹奇事。好，弟兄姐妹，这个重要的神迹奇事常常是我们和主连结，我们和主产生密切关系的一个纽带。所以当他们提起饼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们就说是饼的问题。耶稣说不是饼的问题， OK， 饼是物质的饼。这门徒们一提到就是想到饼，所以说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作为，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也是让大家学会，耶稣基督好像是在责备门徒，这个时候是叫他们知道，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主，不要忘记主的能力，不要忘记主的启示，不要忘记主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弄明白了，原来耶稣基督说的不是饼的事情，而是让门徒知道耶稣的能力。什么饼不饼的，把饼放在一边，现在是想到耶稣基督的能力。你们要记得你们跟随的是这位主，他可以行这样大的神迹。弟兄姐妹，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在没有接受信仰之前呢，可能会怀疑，哎，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人，怎么可能哈？七个饼然后喂饱四千人，怎么可能？这今天是我们的一种怀疑。但是你看，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对话的时候，门徒们在场，完全的认证，完全的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当时所行的神迹，今天可以告诉我们是真实的。今天你可能用怀疑的脑筋，你可能用逻辑的想法，不可能。但是在门徒 回答的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为什么耶稣说告诉我，你告诉我剩可以剩几篮子，剩几筐子，一个说十二篮子，一个说七筐。弟兄们，这些剩余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行作为的见证。那今天也告诫我们，今天神在我们当中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神在你的生命里边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弟兄姐妹，我们是要记得，不是记得饼。我们人呢，常常是用吃喝来庆贺呀，或者说是来掩盖我们的悲伤的。所以中国人常常是，比如说这个结婚的时候怎么样，要不要出去吃一顿，会摆筵席吧。如果是这个死亡呢，如果说是这个去火葬场，回来以后怎么样，还去吃一顿。所以说很多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去吃一顿，悲伤的时候去吃一顿啊。那在神的生命里边告诉我，不是吃喝的问题，是主能力作为的问题。所以我也想让弟兄姐妹透过这段圣经，你要记得主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为饼议论呢？也可以今天告诉我们，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为你遇到的艰难来议论呢？为什么为你现在有时候遇到一点麻烦你就过不去呢？你忘记主在你身上以前做的事吗？所以今天我可以问弟兄姐妹啊，包括我自己，我们是不是都经历过神的奇妙的大能的人？如果我们信主这么长时间，比如说信主50年、信主30年、信主2年，你可能都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如果我说今天谁你哪一个弟兄姐妹你经历过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站起来。有多少人经历过？有多少人过经历过神的作为？你可以站起来吗？我就想问问，一个挑战是吗？你说你真的经历过神在你身上奇妙的作为，你可以站起来吗？让大家看看。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经历过神奇妙的作为和大能？你可以诉说，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不是人做的，不是我的聪明。还有人吗？弟兄姐妹请坐。我不是呼召，我是让你知道，我也让众人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行作奇妙的作为。为什么？他是主。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神在你我身上有见证。我也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我是前两天才经历的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我在这个发灵修的时候啊，每个这个群里边都记载了一下子关乎我上法庭的事情。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微信哈。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发生在我生命的事情。我以前也讲过我遇见狼的故事吧，今天我再跟你讲的我上法庭的事情。我不得已的被得到一张罚单哈，去要到法庭上去见法官。为什么呢？我去维吉尼亚去 drop 一个东西，那个 lawnmower，OK、okay, 不 work， 我去到那边去把它要去修。回来的路上，这维吉尼亚礼拜六啊，那天实际上是。当然人一直都这样，这个车都这样多哈。我很紧张，我很少去维吉尼亚啊，很亏欠维吉尼亚的弟兄姐妹啊，我没有这么长时间去看你，如果多去看你可能也不紧张了。所以说回来的路上啊，从维吉尼亚到这个马里兰这边，这个路很宽，是不是车很多？有一条路是带着红叉的，在周间它是绿箭头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去的很少嘛，我记得红叉，我觉得前面可能路就是到头了，所以说打个红叉，我是以这样以为。可是我走着走着害怕的时候呢，紧张的时候，前面来个警车，我喊这下有底儿了，因为跟着警车总不会有车吧，所以又跟着警车来，他慢慢悠悠的开，我也慢慢悠悠开，然后到了左边的时候，那一打就打到那红叉路上去了，打到红叉路上去很有意思，他就开呀，我也开，前面的路前面的车都给他让路，对不对？我就傻乎乎在后边跟着他，我的后边呢也有车，然后的话呢，这个警察看着我一直跟着他，他也没说什么话，他就往旁边一让，怎么样？我就过去了。我过去的时候，他就亮红灯了，他就回来把我逮着了。逮着了，那就问我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前面红叉是个什么意思吗？”我说：“红叉不就是路前面没有路了吗？”他说：“不是，这条路是不给走的。”我也不知道是吧？我就说我真的不晓得。他说：“你又没有看见前面的人给我让路啊？”我说：“我看见了。如果我在你前面，我也会给你让路的。”所以说他就说 ，Anyway, OK, 你现在 violate 这个法，这个交通法了，所以说给你开个罚单，问我要不要上庭？我说上庭吗？ 因为我觉得很委屈嘛，我跟着你警察后边，如果你警察有闪灯我不会跟你，对不对？如果是你在实线上你开我也不会跟你，因为他在实线的时候呢他规规矩矩的，到了虚线的时候他让你去的，所以我以为走实线我也不走，走虚线我就可以跟着你了吗？原因是这样子，说开发单本来是应该是啊5月26号这个违的交通规则，然后7月24号上庭，我没跟师母说，为什么？我不让他这么早担心了，差2天快上庭了，我跟师母说，我说对不起，我最近犯了个事儿，我摊上事儿了。他什么事儿？他吓一跳，我说我得去上庭啊，因为我吃了罚单了。他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我说怕你惦记这个事情啊，我不让你早知道。然后的话呢，我就必须预备。师母说好，那好，我们就祷告吧。我其实跟其他弟兄姐妹也征求过意见，这没怎么样。大家说牧师啊，你上庭也可以啊，因为的话呢，上庭的话呢，如果他看见你上庭的话，可能会把你的 points 给你免掉，但是罚款呢会一般会继续。我说那 OK， 我上庭反正去看看吧。然后的话呢，我就真的准备去上庭了。其实，在上庭之前，我6月24号的时候就接到他法院的通知，说你如果再不交罚款，我7月25号就吊销你的执照。我说正好7月24号我去，没有7月25号可能会赶上，会没事儿。所以的话，就7月24号我就一大早就去了，那天也没给大家发灵修，啊，忐忐忑忑的就去了，还是非常早的。我是9点半上庭，我就6点半就出发了，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停车状况啊，不知道那边怎么样，我就去了。那天刚好还下雨。OK，Anyway， 到了9点钟的我就去了啊。去了以后进到那个大门的时候，我得去问我在哪个庭啊。然后我就去问，他说你那个单子在不在？我在。他一查我的号码，哎，说你这个号码没有你的 case 了。我挺一阵欣喜啊，挺感谢主，我把这个案子取消了。不是，他说你到里边的那个106房要去问。好，我就到106房间去问。到那窗口一问的时候，哎，他说这个案子1个月前就给你就审过了呀，一个月。他说不是，你是对的，你的日期是对，我们错了。 OK， 我这下心里挺有底儿的哈，就去。他说这样你还得上庭。 OK， 就到了这个啊叫ED那个庭。好，就去大庭。哇，好多的人呐，啊，我就想到了这个末日审判的光景，因为也有好多的人啊，都是各种各样的 case。我这个当然说都是交通法了，有的闯红灯啊，有的这个不刚掉头啦，啊，有的跟警察在这撞一起啦，等等这样的事情，有的还威胁到警察，你知道吧？所以总而言之各种各样。哎呀，开庭的时候人心真很紧张啊。然后那个每一个那个 case， 那个警察都站在上面和那个被罚款的人来对峙的，你知道吧？他站在那边来观察，他就给他说，没有，其实没有一个放过的。我跟你讲，从我看都是罚款交款了事。然后这个我在想啊，这个轮到我的时候我该怎么说呀？这个事情很难说，这么大一串很麻烦。然后我就想轮到我的时候我怎么说，就祷告说，主啊，这个事情该我怎么说。然后不一会儿叫到我了，然后我就上去了。他说你是否认罪哈，就是你是否认罪。还没等我说认罪，就是这个法官就拿着我那个对讲机递给那警察，说你看看这个怎么回事，这个今天的单子啊，今天的开庭怎么6月就审过了。那警察拿过来看看我，他连我看一眼都没看，他说我不清楚，我记不清楚了。法官就对我直接说你可以走，我一句辩护都，我也不要说我有罪，我也不要说我没罪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走了。 OK， 我真的是很紧张，我感谢主啊，我感谢主。为什么这个事情我要上庭？我跟你别的师母说麻烦那样就干嘛，就交点钱就算了。我说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要弄清楚，我是跟着警察后边犯事儿，对不对？如果说你警察在前面开，我在后边啊，你如果不上那路我也没有关系，但你上了那个路我也上了那个路啊。所以说我是跟着你，我只是想到我们的信仰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跟着耶稣基督是不会有错的，如果圣经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主耶稣基督不会怪我。但是你跟着人，不管你跟谁总会有错，所以我在这个事情我发现，即便跟着警察你也会有错。所以弟兄姐妹从我这可以得到一个经验，跟着警察要若即若离的哈，不要跟得太紧，但是跟着主你可以跟得非常的紧，不会有错。另外一个事情我就想体验一下，这在美国上法庭的这个经历哈，因为从来没上过法庭，所以说上法庭也让我知道以后见识一下子将来啊，为我们这个末日的审判呢有点经验。因为在那个地方真是一个严肃的会场，这个法官是脸上是没有表情的， 说话是不带任何的这个声调的，就是完全是就是说没有表情，该判怎么判，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是吧？即便是你犯了很大的罪，他该怎么判怎么判，没有什么同情心理在里边，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让我学习啊，来见识主。同时我这里边是经历神的一个过程，我就要从神面前我要得一个 favor， 我在神面前要一个恩典。主啊，我可以说我这个事情我可以交罚款啊，但是的话呢，我要从这里面学到一个经验。弟兄姐妹，你觉得是不是我得了恩典了？因为这个法官开恩，可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是不是即便跟着警察上那条路，我也是犯错了，对不对？他如果要真的罚我款，我也没话可说，因为毕竟是你开车上去。所以你说是恩典吗？的确是恩典，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解释恩典。我犯了这个错，我没有交这个罚款，这是一个恩典，但是也不对呀。谁替我交这个罚款？谁替我担当这个罪名？没有人，只不过是法院说了，法官说啊，你可以走了。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犯了罪，谁来替你担当这个？假如说我犯了这个错，法官说好，你犯了罪归犯了罪，但是今天我不罚你，我可以原谅你。好，法官如果从他的钱包里边掏出钱来替我交了，那真的是恩典，这是从信经里边信仰里边看到的恩典。可是等于说我这个违反这个罚款，没有人替我交罚单， OK， 没有人替我交罚单，但是我们在生命生活里边所犯的罪过，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交了罚单， OK。 所以说我们所得到的恩典不是说网开一面的恩典，而是说神已经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过给我们的恩典，神已经把我们的罪过把我们的罪孽给涂抹了的恩典，所以神自己替我们交罚款。好，弟兄姐妹，我是所以说这话是告诉弟兄姐妹，神是开恩怜悯的，所以在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的时候，你可以大胆的依靠主。弟兄姐妹，还有多少的机会真的你不知道如何祷告，依靠主。还有多少的时候你真的在胆怯里边依靠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刚才我让弟兄姐妹站起来说，哎，你谁有经历神的恩典？其实我也在想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纪念主的恩典，你很快就会忘了。所以说我倒愿意有一个建议啊，在我们教会网站里边呢，我们可以开一个专栏，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所经历神的恩典，你把它写下来然后 post 到那上面去，这样既能够鼓励自己，也能够鞭策别人，也能叫很多没有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可以看到一些神的作为啊！这也是让我们可以传福音的一种途径。所以我想啊，我们应该纪念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不要忘记。所以说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议论饼的事情使我真的体会到耶稣基督说他们小信，不是因为饼不饼，而是说因为你们忘记了神在你们生命里边所行的大事。刚刚行过的，刚刚吃过的这个饼，刚刚经历过的风浪，你们怎么就忘了？所以今天我们愿意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的故事都是你经历过的，他经历过的，我们可以见证的，这是鲜活的，就像面包刚出炉一样，你咬一口是喷香的。我们的生命经历也要常常的这样经历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艰难临到，不要惧怕；如果有任何的事情临到你，不要慌张，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经历神作为的时候，经历神作为的时候。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啊，来一同的来经历。那么接下来又说的话呢，耶稣基督告诉他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讲让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提防两种人了。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耶稣基督始终没有说他是指着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训，但是 finally 门徒终归是 realize 了，他说门徒们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好，在这里边我们得出一个答案，耶稣基督前面的启迪，不断的问话反问责备，让门徒们终于知道了，他们不是 讲到饼的事情，而是讲到一个教训的事情。这个教训就是说，要叫他们提防防备两种人的教，一个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法利赛人。刚才我们提到法利赛人，我们也提到撒都该人。那么现在说法利赛人是和耶稣基督作对的，耶稣基督也曾经在圣经里边，尤其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多次提到责备法利赛人。一章叫做23章，马太福音23章，大段的篇幅是讲到法利赛人的罪，法利赛人有祸了。好，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我写的那个红字1234号是告诉你，它是耶稣基督讲到法利赛人的七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讲到八福，那么现在讲到法利赛人的七祸。如果我们读一下，你看1234567，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法律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尸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弟兄姐妹，我们读了这大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指出来的本质是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假冒为善？他们能说不能行，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主在这里边大声的疾呼，你有看见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严厉，这样子给人一顿责备吗？今天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把法利赛人和文士骂得狗血喷头，是不是这样子的？说这么重的话，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指出他们生命的本质都是虚假的，外表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好，都是装出来，里边却一肚子的坏水。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就是告诉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法利赛人是说的天花乱坠，但是实际上做的一塌糊涂。这是今天我们也要学习防备法利赛人的这样子的教导，或者是防备法利赛人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光景。所以今天我们来学这段圣经，主说不要做小心的人，不做小心的人，主要是让我们防备法利赛人。那么撒都该人是怎么回事呢？撒都该人他们有自己的神学观点，他们和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还相信末世啊，相信复活呀，相信审判呢。但是撒都该人他们是权贵阶层，他们非富即贵，他们只是特别的鼓吹自由，可是呢，他们在信仰上面有许多的疑点，他们不承认的，所以和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有正面的冲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死人要复活的，撒都该人不相信。OK， 那么还有他们否定天使，他们否定肉身复活，他们否定 灵魂不朽，他们否定永远的审判。所以说耶稣基督告诫他的门徒，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防备撒都盖人的教，他们的教训。那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真的弄清楚了哈。最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要做小心的，不是为饼议论，乃是要看见，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大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然后的话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要防备这两类人的教训教导。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针对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有这样严厉的责备和教训，实际上是告诫我们，即便在今天，如果我们有人是随做基督徒，但是我们里边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和光景，也是被神称作法利赛人，被称作假冒伪善的人。那另外的话，假如说我们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要将来啊，说我们要复活，将来要有审判，将来有天堂有地狱。假如说，哎，教导你们啊，千万别信这个，千万别信那个。弟兄姐妹，这是撒都盖人的教训。就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经来说话，我们让耶稣基督说话。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大有信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和弟兄姐妹在讲述关乎信心的故事，都是神都是门徒经历的，门徒经历耶稣基督的作为。所以今天在你的我的生命里边，我们可以同样经历耶稣基督的作为。我可以讲述我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讲述你的。所以当我们把神的作为和他的启示述说出来的时候，就是在传福音，也就是在荣耀神。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根基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建立在这本圣经上面。愿我们的神在他这个教会当中，在神的子民当中得到荣耀。我今天再把我的讲述的主题给大家讲一下子，就是耶稣嘱咐他们谨慎，然后的话呢，门徒呢就起了议论，接下来的话，耶稣就让他们不要忘记主。第四个告诉我，防备两类人。好，弟兄姐妹，愿意我们大家也都在信心的这个历程里边，但愿我们所讲过的这四个题目啊，给大家信心能够增加一些鲜活的例子啊。还有就是一点广告是讲到斯蒂凡事工。斯蒂凡事工的话，要在今年十月到明年的二月又开始有一期的培训，是整个马里兰大华府地区华人教会的一个事工。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特别愿意对牧养或对有人有关怀有负担，我们也请你祷告来参加这样的培训，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关怀一个人。有很多的特殊的情节，有很多特殊的时候，可能关心不好啊，会反而把人伤害。所以说关心是有技巧的，关心是有理论的，我们既要有理论也有实践，能够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能够牧养得很好。所以也不是仅仅牧师长老在牧养，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的喂养，彼此的扶持，好不好？如果有愿意报名的弟兄姐妹，你回去祷告，然后的话呢来向我报名也好啊，关于就是使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一批人，他们是乐意来担当神在我们当中的呼召，好不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不单的两千年前，主啊，你行作神迹奇事，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眼前，主啊，你也做了又大又美又难的事。主啊，你也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气息交给主，求主使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是为主而活的，主啊，是为福音而活的，是为神你自己的荣耀而活的。所以保守我们的教会在前面的这个几十年当中，主要继续的仰望耶稣，主啊，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也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这个兴旺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和呼求，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